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海瑞、何以上、邱顺、吕坤、郭正玉。海瑞，字汝贤，琼山人，考中乡试。进京后就伏在宫阙下城上凭篱侧，想要开通道路，设置县志来安定家乡。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很有胆量，代理南平教育，御史到学宫视察，属吏都伏地拜见，只有海瑞坐长衣，说在御史台拜见应当行属官礼节，这里是学堂，是师长教导学生的地方，不应该屈身。升任淳安知县，穿布袍吃糙米，让老仆种菜自己。总督胡宗宪曾对人说，昨天听说海县令为母亲祝寿，买了二斤肉。胡宗宪的儿子经过淳安，对毅力发怒，把他倒挂起来。海瑞说，过去胡公巡查部署，命令所过之处不要供应铺张，现在他的行李很奢华，一定不是胡公子。打开他的箱子，有数千两银子收入国库，派人飞马报告胡宗宪，胡宗宪无法加罪。都御史燕茂卿巡查部署经过，供给的东西很少，直言说地方太小，容纳不下车马。燕茂卿非常恼怒，然而一向听说海瑞的名声，只好收敛威风离开，但嘱咐巡盐御史袁纯弹劾海瑞和慈溪知县霍雨霞。霍雨霞是尚书霍涛的儿子，也是刚正耿直不阿于燕茂卿的人。当时海瑞已升任嘉兴通判，被判贬谪为新国州判官。过了很久，陆光祖任文选郎，提拔海瑞为户部主事。当时世宗在位时间已久，不清理朝政，身居西院，专心于斋戒祭祀。总督巡抚等大官争相进献祥瑞，礼官就上表庆贺。朝廷大臣从杨罪、杨爵获罪后，没有敢议论时政的。嘉靖45年2月，海瑞独自上书说，我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宰，他的责任非常重大，想要称职也只有把责任寄托给臣子，让他们畅所欲言罢了。我请求披肝沥胆为陛下陈述，从前汉文帝是贤明的君主，贾谊尚且痛哭流涕的进言，这不是苛责，因为文帝性情仁慈而近于柔弱，虽然对百姓有恩惠，但难免懈怠荒废，这是贾谊深深忧虑的。陛下天资英明果断，远远超过汉文帝，然而文帝能扩充他仁慈宽恕的本性，节省用度，爱护百姓，使天下财货充裕，粮食沉积，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。陛下却锐意进取不久，被妄想牵动而去，反而把刚强明察的资质误用了，以至于说长生可得，一心一意修道，耗尽民脂民膏，烂心土木工程，20多年不上朝，法纪荒废了，多年推广势力，名气混乱了，两位王子不能相见，人们认为父子之情淡薄，因猜疑诽谤而杀戮侮辱臣下，人们认为君臣之义淡薄，乐在西院不回宫，人们认为夫妇之情淡薄，官吏贪婪横暴，百姓无法生活，水旱灾害不断，盗贼日益猖獗。陛下试想今天天下是什么样子呢？近来严嵩罢相，严世蕃被处极刑，一时大快人心，但严嵩罢相之后，和严嵩未任相之前一样，世道并不很清明，远远不如汉文帝。大概天下人认为陛下不对已经很久了，古代君主有过错，依靠臣子匡正辅佐，现在却修建斋教，乡帅进乡，仙桃天耀，同声上表庆贺。修建宫室，则将作大将竭力经营，购买香料宝物，则度支官差遣四处求购。陛下错误的去做，而诸臣错误的顺从，没有一个人肯为陛下说真话，阿谀奉承太过分了。然而他们心里惭愧气馁，退朝后有背后议论，欺君之罪何等严重。天下是陛下的家，没有人不顾自己的家，内外臣工都是用来奠定陛下之家，并使之如磐石般稳固的，一心修道是陛下心智迷惑，过于苛责决断是陛下性情偏颇，而说陛下不顾自己的家，合乎人情吗？诸臣徇私废公，得到官职大多因欺瞒而败露，大多因不做事而败露，实在有不能令陛下满意的地方。那些不这样的，是君心臣心偶不契合，于是就说陛下厌恶轻视臣子，因此拒绝劝谏，抓住一两个不当之处 就怀疑千百个都这样，使陛下陷于错误的举动，而安然不知奇怪，诸臣的罪责大了。李绩说，在上位的人有疑心，百姓就会迷惑。下情难知，君主就劳苦，说的就是这个。而且陛下的错误很多了，大的方面在于斋教。斋教是为了求长生。自古圣贤留下教训，修身立命说，顺受其政，没听说过长生之说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是圣人的极致，未能长久活在世上，下次也没有见过方外之事从汉、唐、宋至今存在的。陛下向陶仲文学道术，称他为师。仲文已经死了，他不能长生，陛下为什么独自求长生？至于仙桃天药，怪妄尤其严重。从前宋真宗在乾佑山得到天书，孙氏说，天何言哉，岂有书也，桃必定是采摘然后得到，药必定是制作然后成，现在无故得到这两样东西，是有脚能走吗？说是天赐的，有手拿着交给你吗？这是左右奸人制造荒诞来欺骗陛下，而陛下悟性了，认为确实如此，错了。陛下认为用刑罚赏赐来督责臣下，那么分别治理有人，天下没有不能治的，而修道无害吗？太甲说，有言语违背你心意，一定要从道义上寻求，有言语顺从你心意，一定要从非道义上寻求，用人而一定要让他唯命是从，这是陛下计策的错误。既然看到严嵩，有哪一个不顺从陛下的？昔日是同心的，今日是杀戮的首领，良才遵守道义，恪守官职，陛下认为是违逆的，历任有声望，在户部做官至今首推称赞。然而诸臣宁愿做严嵩那样的顺从，不做良才那样的违逆，难道不是窥测到陛下的细微之处而暗中驱避吗？即使对陛下又有什么好处呢？陛下真的知道斋教无益，一旦幡然悔悟，每天驾临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，洗刷数十年积攒的错误，置身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间，使诸臣也能洗刷数十年阿谀君主的耻辱，置身于高尧、魁、伊尹、傅说之列，天下何忧不治，万事何忧不理，这在于陛下一阵坐之间而已。放弃这个不做，而急切地追求轻举度势，耗费精神，以求之于捕风捉影、茫然不可知的领域，我见劳苦终身，而最终无所成就。如今大臣守禄位而好阿谀，小臣怕获罪而闭口，我十分愤恨，因此冒死，愿尽微薄心意，希望陛下垂听。皇帝得到奏书，大怒，把他摔在地上，看着左右说，赶快抓住他，不要让他跑了。宦官黄景在旁边说，这个人一向有痴名，听说他上书时自己知道触犯龙颜当死，买了一副棺材，诀别妻子，在朝廷戴罪，童仆也逃散没有留下的，这是不会逃跑的。皇帝默然不语，过了一会儿又拿来读，一天再三，为之感动叹息，留在宫中数月。曾说，此人可与比干相比，只是我不是纣王罢了。适逢皇帝有病，烦闷不乐，召见阁臣徐阶商议内禅，于是说，海瑞说的都对，朕如今病久了，怎能处理朝政？又说，朕不自家爱惜，导致此病困顿，假使朕能出到便殿，岂受此人力骂？于是逮捕海瑞下诏谕，追究主使者，不久移交给刑部，判处死刑，御案呈上，仍然留在宫中。户部司务何以上揣测皇帝没有杀海瑞的意思，上书请求释放他。皇帝发怒，命锦衣卫杖打他100，关进诏狱，日夜拷问。过了两个月，皇帝去世，穆宗即位，两人一起获释。皇帝刚去世时，外廷大多不知道，提老主事听说情况，认为海瑞将被重用，设酒菜款待他。海瑞自疑将赴刑场，尽情吃喝不顾。主事于是附耳说，公车刚刚验驾，先生现在就将出来大用了。海瑞说，真的吗？立即大哭，全吐出了所吃的东西，倒地气绝，整夜哭声不绝。获释后恢复原官，不久改任兵部，升任上宝城，调任大理寺。隆庆元年，徐阶被御史刘康弹劾， 海瑞说，徐阶侍奉先帝，不能挽救神仙土木的失误，畏惧权威保全禄位，确实也有。但自从执政以来，忧心国事，气度宽宏，有值得称赞之处。刘康却甘心做鹰犬，不是善良，他的罪又超过高拱。人们认为他的话正确。历任两京左右通政。隆庆三年夏天，以右迁都御史、巡抚、应天使府。蜀吏畏惧他的威势，贪墨者多，自行离职。有世家把门漆成红色，听说海瑞道涂成黑色。宦官监管织造的，为此减少车马随从。海瑞锐意心急，请求疏浚吴淞江、白毛河，通畅流入大海，百姓依赖其力。一向痛恨大户兼并，大力打击豪强，安抚穷弱。平民田地落入富士的，大多夺回。徐阶霸相在家居住，海瑞查问他家毫不宽待，下令雷厉风行，官吏畏惧奉命，豪强有力量者甚至逃往他郡躲避，而奸民多乘机告发，酒家大族时有被诬告驱往的，又裁减驿站冗费，士大夫出他境内都不能得到供给，因此怨恨很多。都给事中书话弹劾海瑞，置缓不通达政体，因以南京清闲官职安置，皇帝仍下诏褒奖海瑞。不久给事中戴凤祥弹劾海瑞庇护奸民，鱼肉噬身，沽名乱政，于是改任海瑞为南京粮储。海瑞巡抚吴地才半年，小明听说他要离开，好奇再到家里画像祭祀，将要赴任新职，恰逢高拱掌吏部一向怀恨海瑞，把他的职务并入南京户部，海瑞于是称病辞职回乡。万历初年，张居正执政，也不喜欢海瑞，命令巡按御史查访。御史到山中查看，海瑞准备稽属相对而时，居舍简陋，御史叹息离去。张居正忌惮海瑞严峻刚直，朝廷内外都推荐，最终没有征召。万历十二年冬天，张居正已死，吏部拟任用海瑞为左通政。皇帝一向器重海瑞名声，授予前职。次年正月，召为南京右迁都御史，陆上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。海瑞已72岁了。尚书说年老衰朽将死，愿效法古人施谏之意，大略说陛下励精图治，而治理教化不达到的是贪吏刑罚轻了。诸臣不能说出原因，反而借戴氏有理之说，交口文是其非。戴氏有理，那么百姓有什么罪呢？因此举太祖法包皮囊草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王法八十贯论教，说今当用此惩罚贪污。其他规劝实政言辞极为恳切，唯独劝皇帝用酷刑，时义认为不对，御史梅坤作弹劾他。皇帝虽认为海瑞之言过分，但察觉他忠诚，为此扣了梅坤作俸禄。皇帝屡次想召用海瑞，执政暗中阻止，于是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。各部门一向偷懒怠惰，海瑞以身作则矫正。有御史偶尔陈列戏乐，海瑞想遵照太祖法杖打他，百官恐惧，多感到痛苦。提学御史房桓怕被检举，想先发制人。给事中朱雨纯又怂恿房桓再次上书仇敌海瑞，海瑞也屡次上书请求退休，皇帝安慰挽留不准许。万历十五年，死于任上。海瑞无子。去世时，迁都御史王用吉进入看事，隔不帷帐破旧竹箱，有寒事不能忍受的，于是流泪凑钱收殓。小明罢世，灵柩出长江，穿白衣戴白帽送葬的人家岸，泪酒痛哭者百里不绝。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忠谏。海瑞生平治学以刚强为主，因而自号刚峰，天下称刚峰先生。曾说要想天下安定，必须实行井田制，不得已就县田，再不得已就军税，还可以保存古人遗义。所以从做县官到巡抚，所到之处例行清账，颁布一条鞭法，用意在于利民，而行事不能没有偏颇。当初就海瑞的何以上，广西兴业人，由乡举出身，出狱后升任光禄丞，又因弹劾高拱被贬谪，高拱罢官，启用为雷州推官，最终官至南京鸿胪卿。秋顺，字茂实，诸城人。嘉靖二十九年考中进士，由行人升任行科给事中。嘉靖三十四年七月， 六七十个倭寇迷路流窜抢劫，从太平一直逼近南京。兵部尚书张时彻等人紧闭城门不敢出战，过了两天倭寇退去。给侍中和御史弹劾张时彻及守备官员的罪过，张时彻也上报了这件事，但言辞多有隐瞒和袒护。秋顺弹劾他欺君罔上，张时彻和侍郎陈珠都被罢官。皇帝很久不上朝，严嵩独揽朝政大权。秋顺进言说，权臣不应该独自执政，朝廷纲纪不应该长期松弛，严嵩非常记恨他。后来秋顺弹劾严嵩的同党宁夏巡抚谢怀、应天府尹孟怀贪污受贿，谢怀因此被免职。同年严嵩倒台，秋顺弹劾由严嵩提拔的顺天巡抚徐申等五人，皇帝为此罢免了其中三人。秋顺升任兵科都给侍中，他弹劾南京兵部尚书李遂、镇守两广的平江伯臣王摩、锦衣指挥魏大金都是靠贿赂升官的，魏大金被交给司法部门审理，陈王摩被革职。不久又弹劾罢免了浙江总兵官卢唐。敌寇侵犯通州，总督杨选被逮捕。等到敌寇退去，秋顺和同僚陈奏善后事宜，直指边防弊病。皇帝因为秋顺没有及早弹劾杨选，杖责他六十下，贬为平民，其余人贬谪到边疆担任杂职。秋顺回家时只有一箱破衣服、一捆图书而已。隆庆初年被启用担任礼科给侍中，他没有夫人。不久升任南京太常少卿，又升大理少卿，因病免职。神宗即位后，谏官们纷纷举荐他，张居正厌恶他，没有召用。万历十一年秋天，秋顺被启用为右通政，还没上任又升任左副都御史，他乘坐一辆柴车赴任。进入朝廷后，他上奏陈述立志击毙八件事，说我离开朝廷十多年，世风逐渐败坏，吏治更加污浊，远近萧条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这不是时运恰好如此，而是因为风纪不振的缘故。比如京官考核期满，河南道案例都写称职，地方官任职期满，巡抚巡案一概予以保留，把朝廷甄别人才的制度变成臣子之间互相交易的资本。敢于徇私而不敢依法办事，恶人没有受到惩罚，贤人又怎能得到鼓励？这是考核政绩的击毙。第一，御史巡视地方还没离开京城，秘密嘱托的姓名已经填满了私人书读，刚到达所巡视的地区，请求办事的文书又堆满了行台，以御史的威严却束手低头听人指使，这是请托的击毙。第二，巡抚巡案评定监司的考核评语必定委托给有关部门，有关部门就不顾是非，多加赞赏的考语，监司既感激又畏惧，他们互相勾结，上下级的名分荡然无存。他们考核首令也是这样，这是访查的击毙。第三，贪污成风，百姓困苦，而被弹劾罢免的大都是寒门软弱之辈，如果是势力强大的百足之虫，长着翅膀的老虎，即使贪赃污秽狼藉，仍然被推荐升迁。对小吏严厉而对大吏宽容，对离任官员详尽而对现任官员简略，这是举荷的击毙。第四，惩治贪污的方法在于审问，可是豺狼被放过，狐狸被审问，徒有其名，或者暗中放走他们，或者多次逮捕而不执行，或者批驳拖延，或者蒙混过关，即使最终了结此事，也必定博取宽厚长者的名声，而以严格执法为嫌。贿赂或许有万金之多，而赃款只算到极少的数目，害死的人或许有几十条命，而处罚不伤其毫厘，这是审问的击毙。第五，推荐和弹劾是用来勉励和警戒官员的，现在推荐则先推举进士，而后推举举人荐升，没有后台的人不被推荐，弹劾则先弹劾举人荐升，而后弹劾进士，即使有非议的人也很少涉及，接待差遣委任专门考虑出身途径，于是同一官职的人不敢挨着坐并兼行，个人自认高低，吏民观感顿时不同，助长了骄纵的风气，大大丧失了贤豪的气节，这是资格击毙。第六，州县的副职虽然地位低，也是管理百姓的官，必须待之以礼，然后才能用法来要求他们，现在一使呵斥， 与仆役没有区别，任凭他们贪污害民而不屑于禁止惩治，礼和法都丢失了。学校的官职关系到贤才，现在不问他们的职业，而完全听任他们所为，等到考核时就说这是贤官，一概给予上等评语。这些人知道上官不重视我，就因此自暴自弃，知道上官必定怜惜我，又从而日益苟且。这是处理副职和教职的机弊。第七，科场取士本来有门生、做主的称呼，至于巡案、举荐和弹劾是他的职责，可是被弹劾的人不承受怨恨，被举荐的人却单独冒领恩情，尊称举荐者为举主，而以门生自居，馈赠礼物，终身不断。借公开选拔的典礼，开启贿赂的门路，无怪乎清官在天下不常见。现在国家和百姓都贫穷，而官员独自富裕，既然因为做官而致富，又用财富来买官，这是馈赠的机弊。第八，总之这八件事，败坏的根源不在外部，而要转变也不在于下面。从前齐威王烹杀一个阿大夫，封赏一个即墨大夫，齐国就大治。陛下如果大振乾纲，痛惩吏治弊端，那么风行草偃，天下可以立刻大治。奏书呈上，皇帝称赞，命令有关部门下发巡抚巡案执行，不按诏令做的治罪。不久，秋顺进言，原给事中尉石亮、周世选、御史张甲、李复聘因为触犯高拱被贬黜，文选郎胡汝贵因为触犯尚书被排挤，应该赐予甄别录用。御史于英昌陷害刘台，与王宗载同罪，王宗载被流放，而于英昌只是罢官。劳堪担任福建巡抚，杀了侍郎洪朝选。御史张义坤监考应天乡试，王传的儿子王之鼎通过关系考中。前代监考湖广乡试，事先请求张居正的小儿子回来参加考试，恰逢张居正去世没有成行，于是私下让王传的儿子王恒考中。曹一奎身为封县官，却大力称赞冯保是顾命大臣，朱敛则认冯保为父，认尤戚为兄。这几个人得罪明教，而也只是罢官，这就是纲纪不振、人心不服的原因。我刚进御史台，发誓扫除积弊，现在任职三个月，而大力放肆，小吏贪婪残暴，小民怨恨叹息，各地贿赂如故，我的不称职可见，请罢免斥责我，以儆效尤。当时秋顺已经升任刑部右侍郎，皇帝下优待诏书答复他，召回魏石亮、周世选、张甲、李复聘、胡汝贵，削去余英昌、劳堪、张一坤、曹一奎、朱敛的官籍，贬前代三级。不久，秋顺与宦官张成一起前往抄没张居正的家产，回来后转任左侍郎，增加一级俸禄，不久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简肃。秋顺刚强正直，好抨击不法，他的清廉节操被当时人所称道。吕坤，字叔简，宁陵人，万历二年考中进士，担任襄垣知县，有非凡的政绩，调任大同，征召授予户部主事，历任郎中，升任山东参政、山西按察使、陕西右布政使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山西，任职三年，召入朝廷，担任左迁都御史，历任刑部左、右侍郎。万历二十五年五月，吕坤上书陈述天下安危，大略说：我私下看见元旦以来，天气昏黄，日光暗淡，占卜的人认为这是乱世的征兆。如今天下的形势乱象已经形成，而乱世尚未发动，天下的人乱心已经萌生，而乱人尚未唱首。今天的政治都是在播撒乱机，使他发动，帮助乱人使他们唱首。我冒昧的把拯救时局的药物为陛下陈述。自古以来，幸灾乐祸的百姓有四类。第一类是无聊之民，没有温饱的途径，身家都困顿，于是怀着作乱之心，希望延缓片刻的死亡。第二类是无形之民，气势高、性格强悍，藐视法律轻生，平时喜爱钱财美色而不能得到，等到有变故就图谋奸淫抢掠。第三类是邪说之民，白莲教结社，遍及四方，教主船头，到处聚集成群，如果有招呼的首领，这些人就是归附的人， 第四类是不轨之名，乘着机会妄想称雄称长，只希望眼前有变故，不喜欢天下太平。陛下约束自己爱护人民，减少上边的损耗，增加下边的利益，那么这四类民都是赤子，否则都成为仇敌。如今天下百姓的贫困可想而知了，从万历十年以来，没有一年不闹灾，催收赋税像往常一样。我长期担任地方官，看见陛下的赤子冻得骨瘦如柴，没有多余的衣服，饥饿的肠胃吃不上第二顿饭，房屋不能遮蔽，茅草屋顶没有修整，流亡迁移的人越来越多，抛弃的土地很多，留下的人要缴纳流亡者的粮食，活着的人要承担死者的劳役。皇宫在万里之外，谁能向陛下倾诉？如今国家财用的浩劫可想而知了，几年以来寿宫的费用几乎上百万，织造的费用几乎上百万，宁夏之变几乎上百万，黄河决口几乎上百万，如今大的工程采木的费用又各是几乎上百万，土地没有扩大，人民没有增加，没有天上掉粮食涌出金子，怎么能办呢？如今国家防御的疏略可想而知了，三大营的兵用来护卫京师，可是马匹多半瘦弱破败，人员多半老弱病残，九边的兵用来抵御外寇，都勇于挟制上级，怯于临阵作战，外围的兵用来准备征调，充作守御，名额被役使占用所空缺，家庭被需求所拖累，皮骨仅存，靠什么冲锋陷阵？假如有千骑横行，兵不够用，必定选调民丁，用怨民去斗怨民，谁与他们合力作战？人心是国家的命脉，今天的人心只希望陛下收拢他罢了。关陇气候寒冷，土地贫瘠，百姓生计实在艰难，自从制造花荣，家家户户都被催促逼迫提花染色，日夜不停，上千只手干一年也织不成一匹。其他像山西的毛织品、苏州、松江的锦起，每年的定额已经完成，又增加制造不止。至于饶州的瓷器、西域的回青，不是急需的东西，白白的累的百姓敲骨取髓。陛下如果全部停罢，那么江南陕西的人心就收拢了。以采木来说，丈八粗的木材不是百年生长的东西，深山穷谷，蛇虎杂居，毒物常常弥漫，人烟极少，因寒暑饥渴瘴疠而死的不必说了。而且一根木头刚倒下，上千人也难以移动，如果遇到险阻艰难，必定造成伤亡。蜀地百姓说，进山一千，出山五百，悲哀可想而知。至于海木，官价虽然一株千两，等运到京城，费用何止万金。我看见蜀的人谈到采木，没有不哽咽的。如果减少其数量，增加其价钱，延长其时间，减少其尺寸，那么四川、贵州、湖广的人心就收拢了。以采矿来说，南阳各府连年饥荒，生机刚刚恢复，菜色还未改变，自从责令申报殷实户，已经有一半惊慌逃跑，自从供应矿夫工时，官兵口粮，以致很多人累死，自从都御史李胜春被严厉下旨窃责，巡抚巡按害怕得罪不敢说话，如今矿沙没有利益，责令百姓交纳银子，而奸人仲春又施行侵夺余力的计谋，朝廷得到一两金子，郡县花费千倍，如果诚心告诫使者不要散沙则银，有侵夺小民像仲春这样的人诛杀不赦，那么四方的人心就收拢了。宫殿租银的收取和解送，从赵成勋提出四千两的说法开始，皇殿就开设了，从朝廷派遣内官开始，事权就加重了。市井之地是平民求取威力以养活身家的地方，陛下享有多方的富足，何必依赖那里？况且冯宝的八家店房屋有多少，而每年有四千两的课税，课税既然四千，征收何止数倍，不剥夺市民将从哪里取得？如今豪家派仆人开设店铺，居民尚且遭受祸害，何况特派宦官赐给敕书，以压卵的威势行竭泽而渔的计算，百姓的困苦还用说吗？陛下撤还内臣，责令有关部门输送课税，那么京城附近的人心就收拢了。天下的宗室都是九庙的子孙，王守仁、王景熙是盖世的大奸，隔着数千里而冒认王弼的子孙， 事情隔了300年，而妄称接受寄存的财产，中间伪造诏书，假传圣旨，明欺圣主，暗害亲王，向楚王含恨自杀，陛下有什么话向高皇帝的神灵交代？这两个贼子罪该诛杀，却只命令他们回籍，我恐怕万民惊疑。如果赶快斩杀二贼来向楚王谢罪，那么天下宗藩的人心就收拢了。崇信薄费假金的贫穷，十箱珠宝的诬陷，都是全国都知道的事。开始误于科道官的风闻，严厉追查还不算过分，如今真知道他是冤枉的，又加以禁锢，实在是伤害无辜。请归还费假金被汲去的俸禄，恢复五成厂位被降斥的官员，那么勋戚的人心就收拢了。法律是用来平天下人情感的，他的轻他的重，太祖已经定为律，烈圣又增加为例。如果轻重可以随喜怒之情，那么力就不能成为一定的法律。我担任刑部官员3年了，每次看见诏狱一下，持平的人多违背皇上心意，从众的人都被皇上赞成。比如往年的陈述、王正贞、常照等狱案，我们七天往人已经自己废弃法律，陛下还认为判轻了，都加以死刑。那么律例又有什么用呢？如果诚心听从司寇的公平，勉强遵循祖宗的法律，那么监狱中的人心就收拢了。自古以来，圣明的君主难道会喜欢诽谤的话吗？但他们一定要征求直言，奖励进谏的人，是因为知道天下的存亡取决于进言渠道的通畅或堵塞。近来被驱逐的谏官已经很多，选拔补缺也都停止了。皇宫的大门深邃严密，帝王的宝座崇高威严，如果不广泛通达四方的听闻，怎能明察万里之外的事情？现在陛下所听到的都是众人敢说的话，那些不敢说的陛下就听不到了。陛下独自一人高居万圣之上，满朝没有冒犯龙颜逆耳忠言的人，一时痛快却给日后留下忧患。陛下如果释放曹学成，恢复吴文字等人的官职，凡是因进言而获罪的人都分别重新召用，那么士大夫的心就收拢了。朝鲜仅靠东部边疆，近在我们肘腋之间，平壤西面临接鸭绿江，晋州正面直对登州、莱州。如果倭寇攻取并占领了它，以当地民众为兵，就地取粮，前进可以切断我们的漕运，后退可以窥伺我辽东。不到一年，京城就会坐困，这是国家的大忧患。但他们请求援兵时意见不一，答应出兵却又延缓日期。等到力穷势屈，不投降倭寇才怪。陛下如果早定大计，合力东征，那么蜀国的人心就收拢了。各地输送借送的物品筹办已经很辛苦，转运尤其艰难，等进入内库大多腐烂，百姓的血汗化为尘土。如果每年核查一次，对粗劣的严加追究兼收之刑，对腐烂的重惩掌管守护之罪，一整顿后一年可以备足3年之用，每年节省不下100万，那么运输借送的人心就收拢了。自从抄没家产的法令加重，株连的人很多，被指控为转寄财物，就连同家产一起抄没，被诬告藏匿赃物，就互相牵连亲戚故旧，宅子一封，鸡猪大多饿死，人一出来亲戚不敢收留，加上官吏执法严酷，兵丁搜查苛刻，连年轻妇女也要解衣检查。我曾经见过，眼目酸鼻，这难道都是正犯之家、重罪之人吗？一个字牵连，百口人难以解脱，奸人又乘机恐吓勒索钱财，不满足不罢休，半年之内骚扰遍京城，陛下知道吗？希望慎重抄没之举，释放无辜被牵连的人，那么京城的人心就收拢了。历代先皇在位时，难道缺少宦官宫女？但死于杖责的没有听说很多。陛下数年以来疑虑深重，怒气旺盛，大殿之中血肉狼藉，宫禁之内惨凄啼嚎，戾气冤魂聚集在福祥之地。如今环门守护的众人都是伤心侧目的人，表面忠诚勤恳，内心藏着奸邪狠毒，既然朝暮不能自保，就算久死又何必爱惜一身？陛下卧榻之侧，同心的人有几个？黑夜之际防备祸患的人有几个？我私下为此忧虑，希望稍微收敛威严，谨慎使用鞭打，那么左右的人心就收拢了。祖宗以来 有一日三次上朝的，有一日一次上朝的。陛下很久不上朝了，人心懈怠松弛已到极点，奸邪之人窥伺已经深入，守卫官军只是应付差事。现在乾清宫修造，靠近御前，军夫往来，谁认识面貌？万一有意外，如何应对？我希望在黎明时发放宫门钥匙，在日暮时遣散军夫，除非军国急务，谨慎不要在夜间传旨宣召。奏章不批复，先朝没有过，到了如今大半留在宫中。假设有国家大事，截留密封奏章，对外扬言说留在宫中了，谁又知道呢？希望从今以后，奏书来不及批答的，每天在御前发一张纸，下到会稽门，转交给各部门照察。这样君臣虽然不能面谈，但上下仍无欺骗蒙蔽。我看陛下从前励精图治，现在正当春秋鼎盛，却没有日夜忧情之意，只孜孜以求，担忧贫穷。不知道天下的财富只有这个数目，君主想富则天下贫，天下贫而君主岂能独自富？如今民生憔悴到极点了，但采办日益增加，索取更加广泛，把万姓的怨恨聚在一句话里，把九重的仇敌结于四海之内，我私下为此痛心。假使陆河一家千年如故，即使宫中虚无所有，谁忍心让陛下独自贫穷？如今进城之内，不乐意有君主，天下的百姓不乐意有生路，愿皆愁叹，难以入耳。陛下听了一定会有饭吃不下、觉睡不安的时候。我年老且衰弱，恐怕不能再见到太平，呼天叩地斋戒了七天，恭敬献上幽微的诚心，希望陛下秘密施行我的话，好像突然出于圣心警醒觉悟，那么人心自然喜悦，天意自然回转。如果不这样，陛下日后即使后悔，哪里还来得及呢？奏书递入，没有答复。吕坤于是称病请求退休，皇帝降旨同意。于是给侍中戴世恒弹劾吕坤心机深沉，志向险恶，说石兴严重贻误东市，孙况滥杀无辜，吕坤却闭口不言，曲意附和，没有大臣的气节。给侍中刘道亨说，往年孙丕阳弹劾张卫，张卫怀疑奏书出自吕坤之手，所以让戴世恒弹劾吕坤，张卫上奏辩解。皇帝因为吕坤已经罢官，全部搁置不问。当初吕坤任山西按察使时，曾撰写规范图说内侍购入宫中，郑贵妃于是增加了12人，并且做了序，嘱托他的伯父郑承恩重新刊印。戴世恒于是弹劾吕坤通过郑承恩进献此书，结交后宫，包藏祸心。吕坤拿着奏书竭力辩解。不久有个狂妄的人为规范图说作跋，名叫幽微弘毅，大略说吕坤撰写规范只选取汉明德马皇后，因为马皇后由贵人敬为皇后，吕坤以此讨好郑贵妃。吕坤上书陈述天下幽微，无事不言，唯独不提建储，其心意可见。这些话极其狂妄荒诞，目的是要陷害吕坤。皇帝归罪于戴世恒等人，此事于是平息。吕坤刚强正直，留意正统儒学，在家居住时与后进讲习，所著述多出新意。当初在朝中与吏部尚书孙丕阳关系好，后来孙丕阳在任吏部尚书，多次推荐吕坤任左都御史，未得任命，说臣以八十老臣保举吕坤，希望臣能亲眼看到用吕坤的成效，无效，甘愿承担举荐不当之罪，死而无憾。不久又推荐天下三大贤士沈礼、郭正玉，其中之一就是吕坤。孙丕阳前后推荐上书20多次，皇帝始终不采纳。福王封国河南，赐给庄田40000顷。吕坤在家乡上书说建国初分封侵犯24人，赐田没有达到万顷的。河南以封周、赵、伊、徽、郑、唐、崇、陆八王，如果都要凑足40000顷，将占去两河郡县的一半，希望圣明裁减。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这事，恰逢廷臣也力争，得以减半。去世后天启初年追赠刑部尚书。郭正玉，字美命，江夏人，万历11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与修撰唐文宪同为皇长子讲官，都经3次升迁至庶子，不离讲席。每次讲完众内侍出来作揖，只有2人不说一句话。 出任南京祭酒。朱生缴纳钱财，允许充作贡生。郭正玉上奏废止。李成梁的孙子以都督身份到魏国公徐弘基家成婚，骑马经过文庙门，学路李维吉抓住并打了他。李氏家奴数十人踢开府门，徐弘基也来了。郭正玉说，现在天子还带皮鞭拜先圣，人臣竟在庙门外跑马吗？而且公侯子弟入学学习礼仪，也是国子生，学路不是打都督。命令双方互相道歉了事。万历三十年，征召为詹事，再任东宫讲官。不久，升礼部右侍郎，掌管翰林院。三十一年三月，尚书冯琦去世，郭正玉回部署理事务。夏天，庙响，欲日食，郭正玉说：“按礼，当祭日食，牲畜未杀，就停止。”初一早上因专利旧日，次日早晨祭祀宗庙。皇帝听从，方则陪祀的人多托病。郭正玉说祭祀不虔诚，是由于皇上不亲自祭祀所致。请求下诏整饬，冬至大祀，皇上必须亲行。皇帝认为对，但不能用。当初，郭正玉入翰林院时，沈一贯是教习师。后来扶桑期满受编修，不行弟子礼，沈一贯不能无怨。到这时，沈一贯为首辅，沈礼次之。郭正玉与沈礼友好，而内心轻视沈一贯。恰逢台关上日食战宴，日从上方背时，战为君主知道佞臣而任用他，以致亡国。沈一贯怒骂台关，郭正玉说：“宰相担忧圣明之事的危险，反不如盲人使官吗？”沈一贯听了愤怒，两淮税监卢宝请求发给官房监督江南、浙江织造，沈礼认为不行，沈一贯准备给他，郭正玉也力争。秦王因嫡子夭折未生，请求封其庶长子为世子，多次下诏催促议定。前尚书冯琦压着不上，郭正玉也坚持不准。秦王又请求封其他子为郡王，又不同意。沈一贯派大太监以上命胁迫他，郭正玉在门上贴榜说，秦王由中尉进封，庶子因仍为中尉，不得为郡王。妃子年龄不到五十，庶子也不得为世子。沈一贯无法难为他。等到建议想剥夺黄光升、许论、吕本的谥号，沈一贯与朱庚都是他们的同乡，说我们在，谁敢夺？郭正玉提笔判道：黄光升应得是，是海瑞该杀；许论应得是，是沈炼该杀；吕本应得是，是燕茂卿、赵文华都是名臣，不该削夺。议上满朝认为正确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郭正玉已多次触犯沈一贯，沈一贯深恨他。适逢楚王华魁与宗人华稽等互相攻讦，郭正玉又与沈一贯意见相左，由此几乎遭受大祸。先前楚公王德废疾，隆庆五年去世，一副宫人胡适生双胞胎华魁、华弼。有人说内官郭伦把王妃兄王如颜妾尤金梅之子当作华魁，非族人王如脚背奴王玉之子当作华弼。宜宾汪若泉曾上奏揭发事情下府案，王妃坚持有力，得以平息。万历八年，华魁嗣王位，华弼也封宣化王。宗人华稽素来强横忤逆楚王，华稽之妻是王如颜之女。这一年派人揭发华魁是异姓之子，不应立。沈一贯嘱咐通政使沈子木扣下奏书不报。一个多月后，楚王弹劾华稽的奏书送到，才上报，命下不义。不久，华稽入都控诉通政司截留密封奏章及华魁行贿情况，楚宗室参与的有29人。沈子木害怕，召化祭令更改月日，然后上报，圣旨并下不义。郭正玉请求敕令府案公开勘问，皇帝同意。当初沈一贯嘱咐郭正玉不要说通政司逆书之事，等到化祭奏书上，郭正玉主张进行勘问。沈一贯说亲王不当勘问，只应提防。郭正玉说事关宗室，台谏也该说话。沈一贯微笑道，台谏绝不会说。等皇帝听从勘议，楚王害怕，送百金给郭正玉祝寿，并嘱托不要追究楚事，当筹万金，郭正玉言辞拒绝。不久，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案因朝卿勘问上报，说详细审问无证据，而王妃坚持，各郡主县主则说不知真伪， 请求特派官再问。诏令公卿在西阙门杂役，天黑才罢。役者37人，各写一单，人人不同。李廷基以左侍郎代郭正玉署理部事，郭正玉想全部收录众人之意，李廷基认为文辞太繁，先摘其要上报。沈一贯于是唆使给侍中杨英文、御史康丕阳弹劾礼部阻塞群议，不以实情上文。郭正玉上书辩解，并揭发沈子木逆书、沈一贯阻刊及楚王馈赠情况。沈一贯更加怨恨，说郭正玉派家人引导画计上书，亦令楚王必未听刊，私必画计。当此时，郭正玉偏袒宗人，大学士沈礼偏袒郭正玉，尚书赵世清、谢杰、祭酒黄汝良则偏袒楚王。给事中钱孟高于是迎合沈一贯意旨，弹劾郭正玉，辞连赐府沈礼。杨英文又说，郭正玉之父郭瑁曾受耻辱于楚公王，所以郭正玉借势陷害。郭正玉上书辩解，留中不报。沈一贯、沈礼因处事都请求离职，李廷基又请求再审。皇帝以楚王嗣位20余年，何至现在才发，且夫节七政不足平，于是停止处事不查。郭正玉四上书起休离去。楚王既得安，于是上奏弹劾郭正玉，大略如杨英文言，并揭发他不法数事，请求褫夺郭正玉官职。赵夏不愿极意。李廷基暗中指责郭正玉，但说他已去，可恶苛求。给事中张问达则说，藩王欲进退大臣，不可为训，于是不罪郭正玉，而令巡按御史勘问楚王所揭发之事上报。不久，妖书事件爆发。沈一贯认为沈礼与自己地位相近，而郭正玉刚被罢免，因此借此陷害他们，两人必定会遭受大祸，于是对皇帝说，是臣下中有人想互相倾轧而做的，大概略微引出头绪，以打动皇帝的心意。不久，锦衣卫都督王之贞等四人因妖书上有名字，指认他们的同僚周家庆是制造者。东厂又捕获了妖人角声光。巡城御史康丕阳为角声光申冤，说妖书和楚王事件是同一根源，请求稍微延缓审理，这样贼党兄弟就可以在朝廷下伏法。一指郭正玉和他的哥哥国子建成郭正伟。皇帝发怒，认为他庇护反贼，革除了他的官职。沈一贯极力救援，才得以免罪。康丕阳于是先后逮捕了僧人达官、医者沈令玉等人，而同知胡化则告发妖书出自教官阮明清之手。不久，厂尉又逮捕了一个可疑的人，叫毛尚文。几天之间，逮捕的人络绎不绝，京城人人自危。周家庆等人都被关进诏狱。周家庆很快因查无实据，被下令革职回乡。沈令玉过去曾与郭正玉家来往，达官也时常出入权贵之门，曾被郭正玉鞭打驱逐，毛尚文则是郭正玉的仆人。沈一贯、康丕阳等人想从这几人口中牵连出郭正玉，而胡化所告发的阮明清是钱孟高的女婿。钱孟高非常愤怒，上书公开攻击郭正玉，说妖书刊印传播不早不晚，正好在楚王上书之时。原来郭正玉是沈礼的门徒，而沈令玉是郭正玉的门客，胡化又是他的同乡同年，这群奸人结为死党，请求彻底追查根源，定郭正玉为扰乱楚王案的首恶之罪，勒令沈礼闲住。皇帝命令郭正玉返回原籍听候审查，急切严厉审讯所有被捕的人。达官被拷打致死，沈令玉也几乎被打死，但都不承认。司法部门逼迫胡化牵连郭正玉和归德。胡化大声呼喊说，阮明清是我的仇人，所以告发他。郭正玉考中进士20年没有往来，怎么可能一起制造妖书？我也不知道谁是归德。皇帝知道胡化冤枉，释放了他。都督陈汝中拷打审讯毛尚文，于是派兵在阳村包围了郭正玉的船，逮捕了所有老妇、婢女和抄书人男女共15人，与角声光一起审讯，最终一无所获。陈汝中用锦衣卫的委任状引诱毛尚文说，能告发贼人就得到他，命令他牵连沈令玉，并且用汝娘宫氏10岁的女儿作为证据。等到会审时，东厂太监陈举质问女孩说，你看到妖书的版有多少？回答说，满屋都是。陈举笑着说，妖书仅有2-3张纸，版却满屋吗？ 质问毛尚文说：“沈灵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哪一天？”毛尚文说：“11月16日。”荣正尚书王世阳说：“妖书在出十日被查获，而16日又刊印，难道有两本妖书吗？”拷打脚生光的妻妾和10岁的儿子用针刺他们的指甲，一定要他们牵连郭正玉，但都不回答。脚生光仰视钱孟高、康丕阳，大骂道：“死就死罢了，为什么叫我迎合阁老的意思，胡乱牵连郭侍郎呢？”都御史温纯等人极力坚持，事情逐渐化解，但还不能结案。光宗在东宫时多次对进士说：“为什么要杀我的好讲官？”众人听到后都害怕。詹氏唐文宪协同他的同僚杨道兵等人到沈一贯那里争辩，李廷基也极力为他说话，案件进一步缓解。刑部尚书萧大亨准备判决书，还想定罪郭正玉。郎中王树谷将草稿扔到地上，萧大亨才停止。于是判处脚生光极刑，释放了所有牵连的人，郭正玉得以免罪。当案件紧急时，巡逻的士兵包围了沈礼的住所和郭正玉的船，巡逻的铃声和梆子声直到天亮，又扬言要逮捕郭正玉，逼迫他自杀。郭正玉说：“大臣如果有罪，应当在都市伏法，怎么能自己躲避到野外？”后来幸好无事，于是回到家乡。回乡3年后，巡案御史史学谦勘察上报楚王所告发的事情，没有实据，给侍中顾世奇，于是请求召回郭正玉，没有回复。郭正玉博学通晓典籍，勇于担当事务，有经世济民的大略，自己操守坚定，所以众望所归。被权相压制，于是不再启用，在家居住10年后去世。4年后追赠为礼部尚书。光宗遗诏，加恩给旧日讲官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义，任命他的儿子为中书舍人。赞语说：“海瑞秉承刚强的性格，耿直自得，大概可以效仿汉代的汲黯、宋代的包拯，坚守节操，自我砥砺，确实常人所难能。”秋顺、吕坤虽然不是海瑞的对手，但指陈时政明明白白、刚直亮节，有值得称道之处。郭正玉主持楚王案件，与执政者意见不同，危险困难突然发生，勉强后免祸，危险啊！因为妖书事件与吕坤相首尾，所以一并记载。